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过怀疑的经验，我想每一位基督徒在我们信仰的过程里面都一定有过怀疑的经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我有。我有怀疑过神，我有怀疑过神存不存在，我也有怀疑过神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好。怀疑是我们人生里面一定会经历到的事情，也不能避免的。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怀疑。刚才我们所读的这篇诗篇是蛮长的，这篇诗篇里面基本上面是讲一个人他怀疑的过程，以及他怎么样解决他这个怀疑的问题。我刚刚讲过说怀疑是每个人都一定会经历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处理这个怀疑。前几个月有一次，我太太在礼拜六诗班练习的时候，在前面在弹琴带他们发声，好像是发声吧，在发声的时候，然后她在那边坐在钢琴那边，那因为我们都开始上了年纪，所以我们需要戴一个眼镜，那她需要戴一副这个老花眼镜来看着那个谱来弹琴。弹完了以后转头又下来的时候，因为这个眼镜才用了没多久，不知道，所以就走下来了。一转头，因为那个老花眼镜的那个折光不一样，所以他一下就踏空了两级楼梯，就摔下来，扭到脚，上了好几个礼拜，终于现在好了。可是起因是什么？起因就是戴错了一副眼镜。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疑惑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我们用一个不对的目光，用一个不对的态度，用一个不对的角度来看，来处理我们的疑惑的时候，我们所得出来的结果可能会使得我们受亏损。今天晚上这一段这一篇的诗篇，诗人其实写诗这个人叫亚萨。亚萨这个人在旧约里面不太常出现，他在历代志上跟历代志下都出现过，你们不需要翻，在历代志上跟下基本上面讲亚萨是大卫所特别选出来在圣殿里面来歌颂神的，所以可以说亚萨是一个诗班长，是一个带领敬拜的人。在历代志下里面也讲到说他有四个儿子被选为继续在神的殿里面来歌唱敬拜赞美神。所以我们从这两段小小的经文在历代志上下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亚萨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亚萨是一个爱神的人，亚萨也是一个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因为他一堆儿子里面有四个被选上继续在神的殿里面来带领敬拜的工作。一个爸爸能够把他的信仰，把他服侍神的热忱能够传下去给他们的孩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且能够敬拜神，能够歌颂神，一定心里面对神的爱慕，对神的认识相当的深刻，能够被大卫拣选出来在圣殿里面来敬拜。所以亚萨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是一个经历过神的人，他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他也是一个懂得敬拜赞美神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仍然对神有时候还是有怀疑，我们怎么样处理这种怀疑呢？今天这个诗篇里面就告诉我们，亚萨把他这个怀疑所经历的过程，所走过的，来很忠实的用诗歌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用诗歌呈现在我们面前。他走过两个阶段，他第一个阶段是当他看环境的时候，他发觉当他看环境的时候，他就心怀不平。我们看在我们手边这个诗篇，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轻信的人。讲完这一节以后，他话一转，他说治愈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为什么失散？为什么滑跌呢？因为我见恶人狂傲，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好像链子戴在他们颈项上面，强暴好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为体胖而突出， 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至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用诗歌来很生动的描述这些恶人，而且即把他心情写出来。他说，我看到这些恶人想平安，我就心怀不平。他们想什么平安呢？他们没有受苦，身体健壮如牛，也不像别人遭遇灾害吃苦。他们的骄傲好像他们装饰物，戴着链子一样戴在身上，强暴好像他们衣裳，这个衣裳原文是绫罗绸缎，穿在他们的 身体上面，好像用来炫耀，用来表现的。而且他们眼睛什么吃的胖到一个地步，眼睛吐出来，这是很生动很讽刺的话。他们所要得的，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他们都能够得到。我们想到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啊，美国前阵子不是这个 Enron 这个丑闻，这个公司的丑闻，这个 Enron 的总裁在那边乱弄那些钱，使得许多的员工跟投资的人毕生的积蓄都化为乌有吗？然后这个人后来被抓出来受审了，这个人的性情累，审判完了要定罪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心脏病发死了。哎，各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个人盼望的死法，对不对？他不需要癌症躺在病床上面，他不需要受什么中风，心脏病一发就死掉。我们看到这个，我们问公理何在啊？连判刑都还没讲，他就这样死掉了。这个就是亚萨当年所讲的。亚萨的问题在哪里？他说，当我看到这些恶人，他们想平安，我就心怀不平。心怀不平这个翻译比较文雅一点，在原文里面是很直接的。我看到他们想平安，我就羡慕，我就嫉妒。这是原文直接的翻译，我就羡慕，我就嫉妒。这是亚萨的经历。什么是羡慕？什么是嫉妒？西方文学里面有一个人叫但丁，他写了一部很有名的文学作品叫《神曲》。这个《神曲》里面，他有一幕描述在炼狱里面。他描述在炼狱的这个城门口有一群乞丐，这群乞丐有个共通点，他们眼睛是瞎的，看不见。为什么呢？是给缝起来，眼帘给缝起来。他称这群乞丐为嫉妒。一个嫉妒的人，他的眼睛是瞎的，他看不见，因为他只定睛在别人，在别人所有所享受的东西，他发觉他自己没有，所以他心中就愤愤不平。这种情绪使得他成为一个瞎眼的人，因为他看不见自己问题所在。我看见恶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亚萨在这个诗篇的前半里面给我们看见，好像这个台阶一样，一步一步下到一个深渊。他在这里有几个字告诉我们这个台阶在哪里。在第二节里面他说，治愈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他在这里讲到自己心中不平，而这种不平使他陷在一个危险的境况里面。而且在第九节他说，这恶人他们怎么样？他的口亵渎上天，他的舌毁谤全地，用口舌来毁谤天跟地。恶人的嚣张，恶人亵渎上天，恶人亵渎好像说神在哪里啊，他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的。你看我这样做爱恶事，我还可以那么亨通那么顺利。他们就哈哈大笑，一副非常的嚣张的样子。所以一直到第十三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我实在，亚萨所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我这辈子跟从神，敬畏神，好好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是白搞的。你看这恶人做那么多坏事，竟然可以这么亨通这么顺利，而且他们更加离谱的是，他们那么嚣张，涉毒上天，毁谤全地，好像笑哈哈大笑说，神你在哪里？哪里有神？这个世界哪有公理？只要我能够做我就做了， 我能够抓我就抓，我能够欺压我就欺压。至于我，第二节，第九节，口亵渎上天，舌毁谤全地。第十三节，我实在突然洁净我的心，实在突然洗手表明无辜。这是他一步一步下去的。这个下去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人，当我们的眼目看着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得出来的结果。我们看周围的环境，我们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一定是跟别人比较，而且我们不会把我们跟比我们更糟的人比较，一定会比跟我们更好的人来比较，越比我们就越气，越比我们就越低沉。我替各位读一点点一个我在网络上面的看到一个统计，美国不是刚过了3亿人人口吗？这个他在这里把全世界的人口跨越成为一条100人的村落。他说在这个100人的村落里面，有57个人是来自亚洲，有21个人来自欧洲，有8个人来自非洲。在这100人里面，有70个不是白种人，有30个是白人，有70个不是基督徒，有30个是基督徒。下面就很有意思了，他说在这100人里面有六个人掌控了这100人中间60%的财富，六个人掌握全世界60%的财富，而这六个人全部来自美国。六个人掌握60%的财富，全部来自美国。100人里面有80个人住在低于贫穷标准的房子里面，100人里面有70个人不识字，不会看书，100个人里面只有1个人有大学学位，这100个人里面只有1个人在家里面有个人电脑。各位弟兄姊妹，人比人真的是气死了。可是当我们的比较眼光再放宽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你我今天坐在这里，你我今天生活在美国，你我今天生活在今天这个情况里面，我们是这100人里面的顶尖的那一个。全世界几10亿人口里面，我们的生活是在顶尖的1%。他说只有1个人有一部个人电脑，在座我们家里面恐怕不止一部个人电脑。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环境跟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其实拥有的东西比我们想象中更丰富，比我们想象中更丰富。人的喜乐不是跟所拥有的东西成正比的，人的喜乐跟满足不是跟我们所拥有的成正比的。亚萨当他面对他看见社会上面他周围的人的遭遇的时候，他心怀不平，他一步一步这个台阶，从第二节、第九节、第十三节这样一步一步他就走下去，从心怀不平到看到恶人亵渎毁谤上天全地的，到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我突然洁净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他想放弃了，他想说算了。可是他在这里在第14、15节他说，因为我终日遭难，每早晨受惩治，我的生活好像一直在受苦。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我觉得是他整个心情开始转的时候一点点的一个启动的原因。你要记得亚萨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他是带领一些人敬拜的，他就想到要是我把这些话讲出来，我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会使神的子民神的百姓摔倒。各位，我们有没有这种时间？我们服侍神的人，可能你是带小组的，可能你在带查经，可能你有某一些方面的服侍，有时候不一定在教会里面有很明显的服侍，有的时候可能是什么呢？ 我信主很久了，我周围有一些亲戚朋友同事家人，他们还没信主，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可是当我心中有怀疑的时候，假如我一五一十全部都倒出来，这些信心比较起步的或者说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可能就会摔得很重。他说哇，这个基督徒，这个服侍神的人，这个认识神那么久的人，他都有这样怀疑，那我们怎么办？所以亚撒在这里他不是选择到处讲，他选择什么呢？他选择在第十七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这一节是整篇诗篇流转的地方。等我进了圣殿，思想谁的结局？思想这些恶人的结局的时候，当他思想的时候，刚才我们在第二节、第九节、第十三节看到这几个关键字：至于我，亵渎上天，毁谤全地，我实在在这里倒过来出现了，好像从最低的台阶又一步一步踏回去了。请看第十八节，他说：“你实在把他们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这个实在相对于十三节的实在。二十五节，他慢慢发觉，他看下去的时候发觉，原来我看这个图画只看了一半，没有看到后面一半神怎么样来处理这些恶人，我还没看完。所以当他看下去的时候，他慢慢这个恶人的亵渎就变成他口中出来的称赞。二十五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相对于第九节说到恶人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当他这样看见的时候，就到第二十八节，第二至二十八节，我们手边中文和合本的翻译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这个但我在原文跟第二节的治愈我是完全同一个字。所以你看见亚撒的经历两部曲，第一个，当他看见环境他心怀不平的时候，他就每下愈况，一步一步走到深渊里面。可是当他转头进到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结局的时候，他要从谷底一步一步又再踏回来。你实在把他们安置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慢慢变成赞美。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所以到第二十八节他说：至于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这个再回来是怎么回事？从第十七到二十八节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爬上来的？十八节，你实在把他们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各位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些事情，看到表面上面好像恶人想平安、想顺利、想一切的福分的时候，其实我们只看见图画的一半，我们并没有看见神在整个图画中间所做的事情。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一对宣教士两夫妇在别的地方宣教多年，然后终于有一年他们要回国安息宿籍，所以他们两个人在坐船，这个船就远渡重洋，就回到他们家乡。船要靠近海港的时候，他们就心里面很兴奋了，因为想到在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家里面这些弟兄姊妹啊、家人会来迎接他们。他们就想说，我们那么多年在外面为神的福音工作来付上代价、来奔波、来努力，回来跟他们见面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而且他们大概会欢迎我们回来。这个船从海洋进到海港的时候，他们就看见远远在岸上面有一大堆人拉着那个彩色缤纷的布条，在那边很高兴的，慢慢船越来越近，他们听到音乐，哇，有欢迎，他们就很高兴，心里很兴奋，说哇，这弟兄姊妹真爱我们，要欢迎我们回来。到这个船靠拢的时候，他们再看一看，发觉这些音乐、这布条上面拉的东西跟他们没有关系。 去欢迎船上面另外一位有名的人。我们看看，到处找，这人下船，一个下船，这些人簇拥着这些有名的人带走了，没有人来接他们，很孤单。啊，这个宣教士的先生心里面就很低沉，很难过，很沮丧。他太太拍拍他肩膀，在他耳边讲一句话，他说：“你不要沮丧。”他讲一句话，他说 ：“We are not home yet。”他说：“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回家，真正的家在神那里，在天上，在我们所服侍的神那里。”所以，当我们看周围的人好像恶人享平安的时候，其实我们心中需要有这样一个图画，就像这对宣教士的夫妇，这个太太所讲的 ：“We are not home yet。”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回到家，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回到上帝那里，我们还没有完全看见神在这个地上的作为跟心意，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去嫉妒他们，我们不需要羡慕嫉妒他们。有一个爸爸带着他女儿在森林上面走路，在走路的过程中间，一边走着一边看这个森林周围的东西，哎，他们就突然间看见一个很从来没有看过那个小小的景象，就在树叶中间挂着一个蛹，这个蛹刚刚好里面的那只小昆虫把它咬开，很辛苦的要出来。那些爸爸带着女儿蹲下来看，这个是一个蝴蝶，蝴蝶要破茧而出的过程。那这个爸爸看见，他就伸手去啊，看这个蝴蝶那么辛苦，就把那个茧再拨开一点，让它好出来。他拨开一点点，这个蝴蝶还没成型的蝴蝶真的可以出来。可出来以后没多久，这个蝴蝶它就掉下来了，就死掉了。然后这个爸爸很困惑，回到家里面也想不通这个问题。后来有一天碰到一个朋友，学生物的，就问他。那这个朋友跟他说，很简单，这个蝴蝶破茧而出必须要经过过程，就是它要挤过那个它咬开这个茧很小的洞，它挤过以后它的翅膀才能硬起来，才能干起来，才能变成翅膀能够飞。可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你要是帮它跳过这个阶段，它的翅膀就不能成型，它长不成蝴蝶，所以它就没有办法长成一只蝴蝶，所以就萎缩就死掉。很多时候神用一些我们看起来不公平困难的事情，为的目的是什么？是要造就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在艰困中学习仰望他，学习倚靠他的能力。亚撒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发觉这样一个事情，他就发觉，当我看见世界上面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在这个经文第一到第十六节的选择，就是我远离上帝，我掉头就走。神啊，你不是慈爱上帝，怎么这世界上面恶人享平安，坏人常常亨通，爱你的人，公平的人，义人却常常遭遇困难呢？所以你不是那么好的上帝，我不要你，走开。可是各位弟兄姊妹，这个走开不能解决问题啊，因为我们走开的时候，我们还是带着满头的问号，我们走开，走得虚虚空空的走开。亚撒发觉他有另外一条路选择，这条选择是什么？当我进入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的时候，回头再回到神的殿里面，回头再来亲近神，再来抓住上帝的时候，我才能够找到我的答案。这样的讲法听起来好像很玄了，其实很简单。有时候我们当牧师的会做一些婚姻辅导，在婚姻辅导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原则是劝和不劝离。有的人他们去外面，两夫妇吵架，在外面一般外面没有信仰的一些婚姻辅导，他们会跟你说：“哎呀，你的问题太大了，大到个地步你们两个人不行了，一个最好解决办法，你们离婚。”离婚你就不需要天天活在那个痛苦里面，你的生活就比较自由，比较自在，比较快乐。可是我们的劝不一样，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 因为当两个人在婚姻生活中间出现困难的时候，离开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唯一能够解决问题是什么？两个人靠神的恩典，再次面对自己心里面的幽暗，面对自己性格里面的缺点，来突破，重新再寻找那个亲密。其实婚姻很多，这个婚姻的统计的数字告诉我们，离过一次婚再结婚，只要没有处理问题，他再结婚以后再离婚的比率高很多的，比一般的离婚的机会更高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婚姻辅导的时候永远是劝他们不要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学习一起突破。这就是我们跟神关系里面我们需要有的态度。亚撒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学到，他抓到这个，当我心中对神有疑惑的时候，掉头远离神永远不是解决的办法。唯一解决办法是我重新回到神面前，抓住他，他才能够解决我的疑问，他才能够解决我的困惑。当我们心中有疑惑怎么办？亚撒的答案很简单，亲近神。所以他说第28节，其实他整个颂赞从24、25节开始就是这样一个颂赞。当他发觉他这样的时候，我想才早几节读给各位听，他说，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借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从险境中再回到神的面前，亲近神才是解决我们疑惑的一个结果。在二次世界大战，意大利有一个犹太裔的作家，这个作家叫 Natalia Ginsburg， 他1916年出生，1991年过世。他的先生被德军抓到罗马的集中营里面，在那个集中营里面被折磨，最后死在那个地方。这是多年之后，他见战后，他回到他残破的家园，走在这些被炸过这些瓦砾堆中间，他在他日记里面他这样写，他说，战后许多人看见残破的家园，房子倾倒，他说回家不再觉得是一种安全的感觉，因为在我脚踏在这一堆破碎的东西上面，曾经是我们舒适安全的安乐窝，如今已经变成一堆废墟。以前温暖柔和的坐灯，家人的照片，家中温馨的摆设，只能在这种废墟里面再去寻找他们的破片。这一切的安全在那一刻仓皇逃生的时候完全破灭了。任何经历过这种邪恶经历的人都忘不了人类邪恶所带出来的结果。经历过家破人亡的惨痛，我们才想到我们所想象的家园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坐灯照片温馨的陈设上面。可是当我们面对这种恐惧的时候，我们并非束手无策，因为这种痛苦逼我们产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坚韧，逼我们去寻找更深处生命里面宁静跟平安，而这种宁静跟平安不能建立在物质的环境上。 Natalia Ginsburg 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尚且在人类的苦难中，在他自个人经历的痛苦中，看见了人的平安跟安全不能建立在物质上。对于我们认识神的子民，当我们看见人生中一些不公平、苦难，甚至是受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否更应该把我们的安全感、把我们的平安建立在那位赐平安的主身上呢？这是亚撒人生经历过一个疑惑的挣扎。这个疑惑在这个挣扎里面，他没有回答人为什么受苦，他只回答一个问题：当我信心疑惑的时候，我该怎么办？他的答案是：我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进到他的圣所。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你曾经疑惑过吗？或者说你现在信心正在疑惑？你看见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你觉得上帝啊，你该做点事情，为什么我看不见你的作为？或是你正在正视那位正在受害中的人？盼望亚撒的诗歌能够为我们带来一点点的鼓励，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依靠他，追寻他。我们为自己有一点点的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求你帮我们换上一副正确的眼睛，让我们重新带着正确的眼睛来看生活周围的事情。主，疑惑是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的一个经验，可是却也是一个经验能够使得我们更靠近你。求你帮助我们像亚撒一样进入你的圣所，不拒绝你，不远离你，而是紧紧抓住你。因为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求你带领我们，恩待我们，亲近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想用一首诗歌来回应，在诗本412首，当转眼仰望耶稣。 就帮助我们常常转眼定睛仰望耶稣，帮助我们得着从你来的帮助，以致我们看见耶稣奇妙的慈容的时候，在他恩典的光中，世上一切的纷扰就显为虚空。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